补充资料318啊，315啊，嗯，我这个老花眼越来越严重了，要去开刀啊，老花眼可以开刀啊，换水晶体啊，哦。现在我的年纪换不会太早嘛？哦，是啊，哦 ，OK， 我去打听一下，嗯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段哈，嗯，第二段这里开始呢，就是我有把那个经号划线有找到吗？杂含293经跟杂含296经，296经就是我们这一经，293经呢其实是我们已经上过，在书本的314到315页，就我们书本已经上过了的314到315，可以吗？你记录一下就好了。好，我们先来看这个293经啊，这部经我们之前读过呢，它是谈两个名词，一个是缘起，一个是涅槃，都形容为甚深啊。经文提到说，此甚深处就是缘起，背负甚深难见就是涅槃啊，就是一切取离，这个取就是取着嘛哈，或者是爱尽无欲。即灭涅槃，就是涅槃就对了哈。这个二法就名为有为无为，有为就是有生诸异灭的法，无为就是不生不住不异不灭，就是不生不灭的法。所以这一部经293经说，缘起以外，缘起有为以外，有一个更难见的就是无为涅槃啊，因为这个涅槃它是离一切细论执着啊。这个是293啊，所以它是缘起呢是跟涅槃啊相对的。那我们今天上的296经呢，下一段啊就是缘起跟缘生对论的啊，缘起跟缘生。缘起呢就是相依相缘而缘起啊，就是相互依靠有条件啊而生起。它的缘语呢是动词。所以缘起法这个是动词哈，缘生法就是被动词的过去格，就是它已经被生，已经被生了啊，而已生啊，所以玄奘大师翻译为缘已生法。经文以缘起跟缘生对论啊，但是论到内容呢，都有形容为啊，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的12支，成为学派之间的难题。那下面就是谈两个学派，一个就是萨婆多部，就是有部，一个就是大众部啊，这两个部派之间的差异理解，取众不同啊，不是错误哦，是取众不同啊。那第一个萨婆多部就是有部，他们是依于缘起的主动，缘以生法是被动的差别来说的啊，一个是主动，一个是被动来说。所以缘起呢就是因，缘生就是果。从无明缘行，行缘事，一直到生缘老死，凡为缘能起的因，就是缘起，就是为众缘能生起的。就叫做缘起啊，为缘能起的因就是缘起，从缘所生的果就是缘生法。所以缘起跟缘生解说为能生跟所生的因果，能生就是因，所生就是果，可以吗？所以有部呢，他谈缘起跟缘生呢，关键字就是因跟果。大家你可以写在旁边，它的关键字就是因跟果， 用因跟果的角度来谈缘起跟缘生。那下一段大众部呢，导师说他留意到缘起，若佛出世若不出世，法性法住法界常住的特点。所以说缘生就是各个因果的事实，就是事相，它是个别的，它是生灭的啊，就是十二个，它是个别的，它是生灭的。但是个别的当中，它们有因果之间的关系，就必然理性啊，有因才有果啊，离开因就没有果。那这个就是理性呢，就是属于缘起，它是普遍如此不生不灭的法则。所以缘生就是事，缘起就是理。所以大众部呢是用事理来解释这两个名词，缘生跟缘起。所以呢它跟有部的角度不一样。所以我刚刚在读经文的时候，我一直强调说，哎，这个经文有形容若佛出世若不出世为什么那么重要，就是不管有没有佛，这个缘起都是普遍如此的真理啊，所以这个就是大众部特别强调的一个理则啊，一个理则啊，诠释的角度不同啊。好，这个是一个是因果，一个是事理哈。再来我们看最后一段，现在依龙树开示的阿含经，依龙树开示的阿含经中道啊，应该说缘起不但是说明事相啊，现象事相的根本法则。你看哦，我问大家，你看导师的话哦，有时候真的是他的主持是要形容什么？你看哦，缘起不只是说明现象事相的根本法则。我问你，缘起是什么？简单讲，缘起是什么？啊？缘起是什么？这句话，缘起不单是说明事相的根本法则，所以缘起是什么？法则。对啦，你要主持要先抓出来哦，你不要讲到那个事相哦，那个事相是缘生哦，事相是缘生，所以它是说明事相的法则，就是理则啊，理性。也说明什么呢？涅槃实相的根本，涅槃实相的根本。那这个是要缘起是什么呢？根本是指什么呢？你要说明涅槃，要说明实相，要从哪里来了解呢？所以缘起是什么？不是啦，它就是要对应这个涅槃的一个用词，就是有为生灭，因为涅槃是无为嘛，所以缘起说明无为的根本，就是他要透过有为生灭来觉察无为的这个法，哎，所以他那个根本其实他是要讲有为生灭的缘起法嘛，对不对？有为生灭的缘起法。有人问佛所说何法，佛陀说我说缘起啊，所以释迦佛呢是以缘起为最上首的啊。缘起法可以说明两个，一个就是缘生事相，第二个就是从这个缘起的生灭有为呢悟入涅槃啊，就是无为实相。所以316页第一行这个此啊，也能从此，这个此就是缘起，透过缘起悟入无为的涅槃。大家往下看，导师就一直重复这两个重点，所以你会现在慢慢不清楚，但是你往下看呢，你会越来越清楚的啊，不用担心。好，再往下看，你看导师说，因为他一直重复都是这两部经，所以他说依相依相缘的缘起法而看到世间现象界，我们现在看到的现象界都是生灭的嘛，无常的，对不对？ 所以前面那个相依相缘的缘起，看到生灭的现象界，如果你用佛学名相来说，就是你依于缘起看到缘生，这样可以吗？依于缘起你看到缘生法。所以缘起呢，就取得法住法界的普遍存在的性质，就是缘起呢，在二九六经，这个是指二九六经哦，你在旁边写一下啊。缘起跟缘生呢，是杂含二九六经。那缘起呢，就取得法性法住普遍如此的性质啊，就是有佛无佛都存在。好，下一段。依于缘起而能够看到出世间的实相不生不灭，当然就是涅槃咯啊，就是透过缘起的有为能够看到无为的不生不灭的法。所以缘起在杂含二九三经就取得生灭的性质，可以吗？就缘起它有两个不同的面向哦啊，看它是跟哪一个对应，哪一个对论。好，往下看，他说阿含经以缘起为本而阐述现象跟实相。所以我问大家，缘起说明的内容是现象跟实相吗？缘起说明的内容是现象跟实相吗？啊，我问是还是不是？不是，不是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现象是缘生，实相是涅槃，所以缘起是说明这两个，但是缘起本身不等于他们两个，缘起是透过缘起你可以了解这两个，但是不等于这两个。我刚开始一直看到我就抓不到那个用词，它是感觉是形容缘起，但是实际不是。你看下面的表格哈，我就是后来整理这个表格，就是因为我已经看到头大了，太多这个字眼哈，我看到有点打结，所以我就画了这个表哈。你看杂含二九六经，就是我们今天上的经，他说缘生法就是现象跟生灭的法，对不对？缘起呢，就取得法术、法性、法界的这一种普遍理性的性质。那二九三经缘起在左边，就是它属于有为生灭的法，对应的是涅槃无为不生不灭的法。所以缘起在二九六经它是属于不生不灭这一边的，但是在二九三经它是属于生灭这一边的。你看到吗？缘起有两个面向，就一个是通于有为，一个是通于无为啊。这个就我觉得导师他厉害，就是他从这个经文哈不同的解释呢来去理解说缘起它可以通于两边，就是因为有这两部经作为证据啊。所以呢，你看了这个表之后，你往下看那一行啊，缘起为本阐述现象，就是缘生法咯，实相就是涅槃，这样可以吗？啊。所以我觉得 很多人，如果你只有看文字，你没有把下面这个表格画出来的话，我觉得 会解读上会有一点不太一样，你会把缘起解释为现象跟实相，对不对？啊，好，再来我们看表格下面这一段，依阿含经佛陀正觉缘起，他觉悟的缘起就是法性法住法界常在的缘起，当体就能够摄得空寂的缘起性啊。这个空寂就是涅槃啊的缘起性，所以这种佛陀正觉的缘起实际上就是跟缘生对论的。那这个是杂含第几经啊？杂含第几经？缘起跟缘生是第几经？二九六。 OK， 你自己写哈。好，下一行，反之缘起跟涅槃对论偏就缘起生灭说，就能够含摄 因果生灭的缘起事项，这个就是二九三杂含二九三经。好，小节，缘起相依相缘而本性空寂，所以是生灭，也可以是不生不灭。所以佛陀呢，从这个迷雾事理的中枢，中枢就是核心啊，它的核心迷雾事理的中枢建立圣教极为善巧，就迷跟悟事跟理的中枢就是核心啊，通于两边的意思啦啊，缘起是通于迷跟悟，迷就是事嘛啊，事相理悟就是理或者是涅槃，对不对啊？就是你这样子就可以明白缘起中道为什么它成为中，就是它有这个意义存在。声闻学者把缘起缘生缘起涅槃作为完全不同的意义看，他们是很难能够掌握佛在七经所说的实义的啊。好，再来最后一段，空相应缘起。那导师接着说，若能够了解缘起名为空相应缘起啊，那大圣特别发挥空义，依此啊，义从此缘起而发挥。大圣特别发挥空，也是从这个缘起而发挥。那这个缘起就是当然就是通于两边哦，啊，通于两边，通于。有为跟无为啊，依于缘起是空相应，所以能够解悟缘起，那就能够明白缘起呢是第一个法性本空的不生不灭，第二个缘生的一切事相也依缘起而成立啊，所以缘起通两边哦，一个就不生不灭，一个就是生灭的事相。三法印的无常跟涅槃可以依无我，无我就是缘起性空，无自性而给予统一。这个就是导师他从缘起呢汇通到三法印，无常在第一个，第二个就是无我嘛哈，无我，第三个就是涅槃啊，寂静，好，三法印。那导师透过这个三法印啊来说，就是缘起通于有为跟无为，所以呢，这个无常呢是属于有为生灭的法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它这个呢就是有为生灭的法。那涅槃呢是无为不生不灭的法。那中间。这个就是缘起，他说缘起性空嘛哈，缘起性空，缘起性空啊。所以呢，缘起它是通于两边啊，通于有为，通于无为啊。所以无我呢，他说无我也是通于两边。无常还有涅槃啊，好，我们往下看的话呢，你看最后两行哈，大圣把握了极空的缘起，成立一切法相，同时因为缘起极空，依此而通达实相。大家看一下导师的书，他很多就是中观学有很多这种用词要特别留意。你看极空的缘起跟缘起极空有没有不同？极空的缘起跟缘起极空有没有不同？前面那个极空的缘起是指什么呢？极空的缘起是指有为还是无为？
有为
啊， 即空的缘起，就是它缘起，因为它通两边嘛，啊，所以他就说这里即空的缘起法，啊，即空的缘起其实就是四相嘛，啊，四相。那另外一边就是缘起当体即空啊，缘起即空啊，那这个所指的就是实相。所以导师的书里面呢，他就提到缘起性空啊，就是龙树菩萨建立的缘起性空，它通于两边，就是根据这两部《杂阿含经》，导师是用这样的理解来会通，就是龙树菩萨的缘起论呢，它是有这样的含义在啊。所以317页哈，最后两行字，他说。大圣所发挥的空相应缘起，根本而言就是根本佛教的主要论题。缘起法的不生不灭阿含经是深刻而含蓄的，特依大智度论而略为解说啊。所以导师是他提到龙树菩萨的中观啊，缘起中道呢啊，是根源于阿含经的。那导师认为阿含经讲的还是不够明了，所以他用大智度论中论来做补充啊。所以改天人家问你这个缘起哈，缘起法它是有为还是无为，你要怎么回答？缘起法是有为还是无为，它是生灭的法还是不生不灭的法，你要怎么回答？它即是生灭又是不生不灭，即是有为也是无为啊。其实它不可以说是等于的，它是说缘起它是看它是跟哪一个对论嘛。啊，如果说缘起它是跟涅槃啊对应的话，它就是有为；如果它跟缘生法对论，它就是啊不生不灭的实相啊。所以呢，缘起它有两个面向啊。嗯，我们后面还会再看到这一种内容的啊，我们往后再慢慢再补充这个部分啊。嗯。好，那我们回来这个书本啊，回来书本，我们看下一部经《大空经》啊，《大空经》就是《杂含二九七经》，这部经也是很有名的，也是非常有名的，319页，找到吗？好。这部经也是佛陀在拘留啊，就是搜条牛聚落哈，就村落里面讲。佛陀跟比丘们说啊，就是现在要给大家开示一部经啊，初中后善啊，就是大空法经。什么叫大空法经？就持有故彼有，持起故彼起啊，就无明原行，行原事，一直到纯大苦聚集。我们书本的这个分段跟标点不是很理想，如果你比对导师的书本的话会比较理想。那接下来的一段就是生缘老死者，老死者有没有？好，现在大家在书本你找一下生缘老死，往下找他在哪一段又再出现生缘老死这四个字，在第三段的第三行有看到吗？所以他是到这里句点才对的， 第二段的第一行，生缘老死者，就是他要解释这一个嘛哈。然后他最后是第三段的第三行，为生缘老死，这里句点了，这里要句点，所以他这个是一段落来的，这个是一个段落。我怎么知道呢？大家看一下补充资料哈，你看导师的书啊，他是这样标的，317页，导师在空知探究呢，导师也有引了这一段经文，大空经，有找到吗？啊，所谓持有故彼有啊，这个我们刚刚讲过了。你看第二行，缘生而有老死嘛，哈，缘生老死。然后你看这一段的最后，我也有划线，就是为缘生而有老死，句点。到这里它就是解释一段的啊，所以导师的标点是非常好，而且很好读，很好懂哈。那我们直接就用这个孔子探究这个经文来解释这一段了哈。什么叫生缘生而有老死呢？啊，那佛陀说，如果有人问，谁是老死？谁老死啊？谁会老死？老死属于谁？这两个问题，那你应该要这样回答：我就是老死。我才会老死啊，对不对？然后老死是属于我的啊，老死是我所啊，这两句是一样的啊，老死属于我，我有我所有的法啊，就是老死啊。那第三行就提到说，这一个观念其实就是命即是生，命亦生亦，命即是生就是等同啦哈。命跟生是等同的，那命义生义呢，就是命跟生是不同的啊。那这个其实它就是一义而说有种种啊，就是虽然它是同一个道理，但是它说法上可以分成两种。他说命即是生是什么呢？他说如果有修梵行的人是没有的，命义生义也是没有的，不会有这种错误的见解，离于两边，正行中道，这个才是佛陀所说的正见啊，就是缘以生而有老死啊，就是你从缘起法的这一种啊理则来看的话，缘生而有老死呢，一直到后面啊，他说你不会产生命即是生，命亦生亦的错误的邪见的啊。那第二段文呢？那佛陀说，诸比丘，若无明离欲而生明，如果你的无明啊，烦恼啊，已经离开了啊，离开了贪欲，你就生起明，就是智慧啊。你远离了愚痴而生起智慧，然后呢，你对于这些啊，老死是谁啊，谁有老死，老死属于谁，这种问题呢，就完全断除，那以后再也不会生啊，这个就是无明灭，所以生明啊，无明灭故行灭，存大苦居灭，这个就是大空法经。好，那这个是经文啊。那如果大家看书本的话哈，书本你自己可以把，就我们没有导师没有引用的这中间的这一段啊，把它框框起来，它就是一组的。书本319页哈，第三段的第三行后面，如是生有取一直到行这边啊，它就是到有行这边，然后它后面就接着说，缘无明故有行。那他这一句呢，其实你看啊，第四段的最后一行，所谓无明缘行，有没有？他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到这里就结束。但是他中间的论述过程是一模一样，所以我们不用讲，所以导师也没有引，对不对？导师就是用点点点啊，省略词带过啊，因为它是一样的东西啊，所以这个就是标点上不是分段落，不是分得很理想啊。 好，那这个就是经文大意。我们来看导师的解释哈，补充资料317。导师的解释这里是蛮详细的。好，我们看经文下面导师的空智探究的解释啊。大空经所说是否定老死等是我。老死等，这个等是指什么呢？啊，老死等，这个等是指什么？十二支，十二有支，就十二缘起啊。哎，老死是最后一个嘛，啊，就是往前推，就是到无明，就十二个。这十二个是我吗？啊，老死是属于我吗？啊，这两个，一个是我，一个是我所嘛，哈，啊。这个是邪见。那它跟命即是生、命亦生亦的两边邪见是相同的，所以佛说十二缘起的中道正见啊。那这个名相大家不要紧张，往下导师有解释哈。命即是生，命即是生就是命跟生是一样的，所以我即是老死，就是以生为我，这个身体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，连我也破灭，这个就是断见。命亦生亦，命跟生是不同的，老死啊、无明啊，这些是属于我的法，以生为我所，这个生啊是我所拥有的财产。那我死了之后呢，身体死了之后，这个我去轮回，就是常见，常见。好，下面呢导师就有解释说命是什么呢，他说就是我的别名，有看到吗？这个命啊，经文的命就是我的别名 Atman， 就神我的别名。所以命即是神，这个命就是神我灵魂啊，灵魂不灭的灵魂啊，神我。那身呢，命即是身，这个身体的身呢，导师说就是生死流转的综合身心体，就是我们这个五蕴身啊，啊，五蕴身啊。好，往下看，假如说我即是老死啊，你看老死生有十二个嘛哈，我就等于老，这十二个的话呢，那就是以生为自我啊，就是命即是生。那如果是老死属于我的话啊，生就不是我啊，就生跟这个灵魂啊，跟这个命啊，它是分开的。身是属于我的，我所有的啊，所以命是我，而身是我所。一般我们其实没有学佛的人啊，或者是学佛之后对于这个无我掌握不好的人，都还是会认为有一个投生的灵魂的，对不对？那个就是命，就是佛陀讲这个经里面的命啊，会认为这个命啊，投生的这个灵魂啊，就是我啊，这个身体啊是我所拥有，我住的房子啊。如果这个生命一期生命结束呢，我就要去投生到新的房子。那这个其实都是跟这种世俗的观念呢没有两样的啊。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啊，不见得都能够超越这个错误的见解的。你要超越这个见解，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了解缘起。只有了解缘起能够打破这一种错误观念的。如果是无我啊，那怎么会轮回呢啊，那就是因为我们说这个无明缘行行缘事啊，我们造了这些烦恼业力，它就是能感得这个果报身。那这一种因果的必然性，它是法尔如是，不会错乱的。我造的业不会你受的，他不会的啊。所以他这个就是虽然是无我，但是业力是不会错乱的啊。那这个就是无我的精神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下一页哈，318啊。318啊，你看这一则经文在相应部也是有的，但是没有这个经名啊，没有大空经这个名称啊。有部所诵的杂含经特别把大空经 名称列出来，它有特殊的含义的。那导师就引用瑜伽师地论的解说，就一切无我没有差别，总名为空。所以导师很多地方都把无我当成是空来解读，对不对？是有根据的。那所以这个无我呢，这个空啊，就分成两种，一个是普特切罗，普特切罗就是有情啊，普特切罗无我跟法无我啊。那第一个普特切罗无我呢，他说离一切缘生行之外，别有一个实在的我，那实际上你求呢是找不到的啊，你是找不到的，不可得的啊。这个是普特切罗无我。法无我呢，就是在这个原生法诸行当中，它的本质啊，本性是没有实我的，它也是无常生灭的法，所以它将称为法无我。那这两种略设为一啊，所以佛处处说缘起啊，那称这部经为大空。依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呢，他说普特切罗无我和法无我总名为大空，所以大空有两个，一个是普特切罗无我，一个是法无我。普特切罗无我就是命意身意，身外的实我是不可得的，就离开我们的五蕴身心找一个神我是找不到的，所以叫做普特切罗无我啊。法无我呢，就是命即是身，就即身的实我不可得，就在我们的身心上面呢，你找到一个神我吗？找不到的。那这两个无我也可以说为两种空啊，所以就总名为大空啊。那这里所说的法无我呢，跟一切法空，大圣所说的一切法空是不同的。这些论书所讲的空啊，都还是法有我无啊。那如果是像般若经，它当然就是啊，这些所解释的大空就是我法皆空了啊，我空法也空。下面的表呢是我整理的啊，就是往下看呢，空之探究另外一段内容呢，也可以归纳出上面的这些图表啊。那 我画的这个图表呢，就是第一个就是命即是身啊，以身为我，我即是老死，有没有啊？然后就是如果瑜伽师地论的用词呢，就是即身的实我不可得，大家可以写一个即哈，前面写一个即，在这个身的当体啊，即身的真实我，真实的灵魂。不可得，找不到的啊。那这个就称为法无我，称为法无我啊。好，下一行，命意身意，这个身以身为我所，以身为我所啊，身体是我所有的财产，所以老死是属于我的啊，就我跟身是分开的。瑜伽师地论的用词就离开身外有一个真实的我不可得，这个就是普特切罗无我，这样可以吗？我把上面的重点呢再整理成表格啊。好，那再来我们往下看咯，空之探究啊。大智度论有提到三门啊，其中一个门呢称为空门啊，那他也有解说到法空，那导师就引了这一部经法大空经来说明啊，有部的颂本。那汉译杂含经就是我们的经文呢，就引了这一句话啊，就是谁老死，老死属于谁啊，我即是老死，老死属于我，老死是我所，那这个就是命即是生，命亦生亦啊，相互搭配的。好，最后一段，依空门的见解呢，这个都是法空说啊。大智度论解说为声闻法当中，法空就是大空。人，这个人老死，就是人不可得，就是众生空。 众生空又称为我空，大家可以写在旁边，众生空也是我空，我空，因为人不可得嘛，人不可得，就是我空。是老始，老始的法不可得，这个是法空。好，下一行，谁老死当知是虚妄，是名生空。这个生空是什么呢？生空是什么？众生空，哎，或者是我空，一样的，众生空就是我空啊。若说这个是老死，当知是虚妄，是法空啊。所以呢，不管是生空、众生空，或者是法空啊，就是这两种空啊，是空门所建立的。好，我们看319。经说老死属于我，老死是我所，这个邪见啊，虚妄的邪见。因此说老死是法空啊，这是以无我为我空，无我所为法空，可以吗？无我是我空，无我所是法空。于诚实论所说的啊，若遮某老死，这个某就是人嘛，这个老死是属于谁的？谁会老死？那这个是破假名，就是破我空。破假名这里的就是破我空，人空啊。那如果是遮老死，老死的法啊，十二缘起的这个啊意义法啊，那这个就是破五蕴的法，就是这个、就是法空。导师说这个是跟诚实论的意见是相合的。那到了这里呢，是空之探究的说明啊，所以你翻回来318页这个图表啊，你看这个图表啊，右边我有把我空还有无我放在一起，有吗？啊，这个就是法无我。那如果是普特杰罗无我呢，他说是法空啊，无我所。所以在早期啊，阿毗达摩他们解释的法空呢，只是无我所而已，他不是广观一切法空哦，他这个法空只是无我所。谈到阿毗达摩的法空跟大圣的法空是有很大不同的，所以我们一般说无我还有无我所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我就是我们说就是神我嘛，对不对？无我所的话，我所拥有的东西就是比如说我们认为有一个神我，我就会认为这个身体是我所有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我所呢就是我所有的身体啊。所以呢在这个阿毗达就是在部派里面的这个我啊，它就是指我空啊，我所就是法空啊，所以它只是这样比较针对什么呢？自己解脱观察用的。所以它这个法空呢，只是针对破什么呢？这个就是破那个即蕴即我，对不对啊？即蕴即我，那这个破什么？离蕴即我。对了，就是离开这个神我啊，他这个连这个身体也不执着啊，就是离蕴即我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他都是还是只是针对自己五蕴身心的观察而已，他没有广观一切法空这样的，没有。所以呢，在声闻的那种法空啊，他还没有到般若经的这种一切法空，没有的啊，还没有到那个层次啊。所以你如果说了解这一个的话，你这些名词呢就不成为我们的困扰啊。不然我们一般讲说法空法空，那你要问清楚，你是讲部派的法空还是讲般若经的法空啊？你不要紧张哦，一下子别人一问你就紧张啊。如果他只是部派的，就是无我所而已啦啊，所以他不是还没有提到那么广的一个内容。 好，我们来看诚实论，大家看319补充资料。诚实论其实它两段文都一样的，只是用词稍微不同，但是是跟导师所引的是一样的。我们先来看卷十，大空经，你看诚实论所引用的经文跟我们杂阿含经几乎是一样的。大空经所说，如果你说老死，这个就是指什么法，对不对？若言是人，老死这个就指人嘛，一个是指法，一个是指人，老死的法，一个是指人啊。若外道言，生即是神啊，生即是我，或者是生意命意啊，生意神意啊。若说生即是神，生意神意，非犯行者。他只是用词不同，他跟我们杂阿含经是一模一样的，有没有啊？跟杂阿含经是一模一样啊。这个神就是我啊，神就是命啊，神就是命啊，不同的翻译或者是我都可以。他下面的注解哈，他说人老死就是无我，有没有？就是我空。那若这是老死乃至无明啊，破老死乃至无明，故知第一义中无老死等，这个是指无我所，就是法空啊。我们一般说生缘老死，缘生而有老死，是站在世俗地来说的啊，所以这个是世俗地说啊，中道啊。第一义呢是没有这种事相了啊，没有这种缘起，一切法都要舍啊。那最后一笔资料就是《诚实论》卷十二啊，它不一样的就是啊，第三行这边某老死就是破假名啊，导师就是引这一段呢、啊，破假名就是我空。这个老死就破五蕴啊，五蕴的法，所以这个就是法空啊。经文生缘老死啊是中道啊，当知第一义，第一义故说无老死，世俗地说生缘老死啊。那生义地当然是什么都不能说了啊，所以这个就是诚实论的一个说明，跟我们杂含经啊还有导师的说明都很一致的啊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啊。